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世界不错。
基督徒的路，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，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，好像是我们蒙恩的日记一样。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，哎，有第一天，一共有第七天。好了，那你现在如果仔细的把它读一读，你会发现这个七天呢，很自然的就把整个的创世纪把它提纲挈领的把它提起来了。那这句话是怎么说呢？首先我们要问，如果你要把创世纪大概大家闭上眼睛，我们稍微给它做个复习的话，那你怎么复习？那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，就告诉我们这个有人因着信，有人因着信，有人因着信，你看你很清楚的。那如果你仔细去读，如果不算撒拉的话，你看是七个人物。第一个人物是谁呢？第一个人物是亚伯，然后是以挪，然后是挪亚，然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跟约瑟。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你如果仔细来看这个整本的创世纪，那么事实上呢，可以说就是这七个人的故事：亚伯、挪亚、亚伯、以挪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还有呢就是约瑟。所以很明显的是七个人物。你只要把这七个人物掌握住了，你几乎就清楚整本创世纪在讲什么。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那么现在很有意思的，你试试看，你把创世纪第一章的七天和这个七个人物比较一下，你会发现呢，这个第一天呢是和亚伯是相对的，第二天呢是和以挪是相对的，第三天呢是和挪亚是相对的，那第四天呢是和亚伯拉罕相对的，以此类推，你会发现说，你如果用创世纪的七天当作钥匙的话，你不知不觉的你会发现那一把钥匙就解开了那一个人的生平的重点。比方说吧，第一天呢是叫光和暗分开，神说有光就有光，有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天的特点是什么？是叫光和暗分开。第二天的特点呢是上面和下面分开。第三天的特点呢是叫死亡和生命分开。你如果仔细去看，头三天都是分开分开分开。那么你读亚伯的故事，你读以挪的故事，还有挪亚的故事，那个重点也是分开分开分开。那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天，我们就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，我们就分开了。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呢乃是分别的生活。那个分别的生活是用三个分开来形容的，一个是叫光和暗分开，一个叫上面和下面分开，还有生命和死亡分开。你试试看，你拿这三把钥匙来看这三个人的故事，亚伯、以挪还有挪亚。那我们这次只能蜻蜓点水，我们不可能深入，我们是目的是帮助大家读圣经。那有的人呢就把别人呢就咬甘蔗，就替大家同门咬光了，那你就没有得咬的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的目的不是在这里要把大家甘蔗咬光，不是，我们现在是给大家一个挑战。所以呢，我们只是把大体的告诉大家，那你回去你自己看看，读读就清楚了，我想就很清楚。因为这是个概论嘛，这个是个中览，所以大概的给大家看见一幅图画，那么然后呢你们自己就可以深入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，很明显的亚伯是光和暗的分开。我们知道为什么神悦纳亚伯的祭，因为我们知道他那个祭是有启示的。为什么是有启示的呢？因为自从人堕落以后，你看见人本来是想用无花果树叶来遮羞，对不对？结果天起了凉风，不能遮羞，结果是神自己用皮衣替他们遮盖的。 那皮什么皮就表示说羊或者羊或者牛一定要流血，所以如果没有流血的话，今天我们不可能能站立在神的面前。那么我们相信说，无论是亚伯或者是该隐，一定听见父母把这个话告诉他们。但是很稀奇，这个该隐呢，听有听没有见。因为圣经说人堕落以后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为什么？因为地已经受了咒诅。结果呢，他把已经受过咒诅的地，那个所这个收来的那个土产要拿来献给神，好像没有发生过事情。你看你们好像小孩子闯了祸没有事情，还笑嬉皮笑脸来到神面前，你看我现在把受过咒诅的那些产物来献给神，你看见这个当然不讨神喜悦，你犯了罪一点的感觉都没有。但是与亚伯就不同，你看亚伯他那个祭有启示的，所以他那个祭是带着血的，所以他知道说现在我犯了罪，我不可能嬉皮笑脸来的，我承认我有罪，在血的遮盖底下，现在我敢来到你的面前，所以他所献的祭当然是神所悦纳的。那更重要的，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吃荤的，那个时候如果你这个养羊的话，没有生意，没有市场，你今天大家要糊口要吃，你看见说这个如果这个麦子啊，这个当然可以做生意。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他要养牧羊的话，只有一个目的，为了献祭，不是为了养生的。所以你看见他的一生就是为着把自己献给神，就是为着把更美的祭献给神，但他知道那个祭一定靠着血的。所以你看见是光和暗分开了，结果你看见因为该隐在黑暗里面，所以最后你看他把他的兄弟杀了，那是第一个凶手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见我们蒙恩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有光，要有光就有了光，所以现在你能按着生命的光在那里走。所以你看见吗，现在基督徒生活的第一点就是光和暗分开。那么这个是什么的故事？这根本就是亚伯的故事。然后呢，第二天是以诺的故事，第三天是挪亚的故事，然后第四天当然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还有呢就是约瑟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读圣经，你会发现说这个七天的特点应该就是七个人物的特点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来读，深入好好的把它读过，你比较过的话，那么现在很清楚的，整个亚创世纪的序可以说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就等于是创世纪的序，而创世纪呢就等于是全本圣经的序。那么这个话怎么说呢？我想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再进一步。那么再进一步以前呢，我们稍微分析一下，你仔细注意哈，就是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是一组，第四、第五、第六是另外一组。所以无论是七天或者七个人物，你看见很稀奇的，就是说这个亚伯、以挪、挪亚是一组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是另外一组。那么就好像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是一组，第四、五、六又是另外一组。那么大家注意到了，这个第一组跟第二组其实是第一个循环跟第二个循环。所谓循环，大家知道又回到原点，是不是？比方说，第一天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是不是？那么第四天呢？你看天上有光体，现在不光是有光，现在不光抽象，现在光具体化了。所以现在你发现说第二个循环重复第一个循环的，但是比第一个循环怎么样更进步了，这个我盼望我们大家能够抓住它的重点。这是第一天跟第四天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你看见一二三四五六，这个一二到了四五六其实是重演一二三的，不过呢比那个一二三呢又更进一步。要有光，这是抽象的，但是你什么时候你把光放在空中能够分节令，那么这个时候你说光是具体的， 好像光呢可以装在太阳的身上，可以装在月亮身上，好像太阳跟月亮能够捕捉光。那现在我们对于光的印象就更深刻了。那么这是第一天跟四天的不同，都是光，第一天是抽象的，第四天是具体的。好，我们比较第二天跟第五天。第二天呢，你看见是上下分开后，不是有空气嘛？然后有上面的水，有下面的水，上面的水是空气，下面的水呢，当然就是海了。这是第二天，不错。这里有空间，没有内容，有空气，也有水，但是没有内容。到了第五天，你看就有空中的飞鸟，还有呢，海里的鱼。所以同样是空气和海，但是呢，比第二天怎么样更进一步。然后呢，第三天你看见生命就发生了，这个生命是最简单的生命，就是植物的生命。大家都知道，植物生命是有生命，但是植物呢，我们知道它是静态的生命，啊，它的生命是显在花、显在果上，但它不能动的。它不像这个人今天有灵魂，它这个生命是个最低等的生命，但是已经是生命了。所以到了第三天的时候，你看生命出来，生命发生了，生命发生了。但是到了第六天，那个生命不光是植物的生命，乃是动物的生命。而且第六天刚开始的时候是低等动物，到了最后面是最高等的动物。所以动物和植物，你如果一做对比的话，你看一下，同样是生命，但是现在的生命更进一步。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找出它的特点来。你看见这个六天，很明显七天，第七天当然是安息，但是在整个六天里面是三天跟三天来做比较的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也是一样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就会看见说，你就会发现说，那么很明显的，那么你如果仔细的来看亚伯、以挪和挪亚，你看这是一组。还有呢，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跟雅各，这是另外的一组。那么这里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转弯，你等一等你会发现是两个很大很大的循环。那现在我们先来看前面三个。如果你看前面三个，那么我们要问，到底这一段是讲什么？前面这三个里面所包含的是什么呢？很自然，从人堕落以后，那么我们叫第一章是讲到宇宙的起源，第二章讲的人的起源，第三章讲的人堕落了，我想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但是大家要记得一件事，我们以为人堕落就堕落，一下就堕落了。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这个堕落有三部曲的，堕落不是一下子的。不错，伊甸园的堕落是开始，但只是开始而已。这个人呢是要越来越坏，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伊甸园那一天呢，神怎么说呢？你吃这果的日子必定死。大家都知道说，亚当还活了900多岁。那并不是说神的话不算话，所以你不要忘记，那个新派的朋友说，哦，神的话，你看根本神的话没有应验，但神说了，死了就是死了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给我们看的，的的确确在伊甸他吃禁果那一天，你看见他因着罪进来的缘故，他的眼睛就瞎，他看不见神。那很明显的，我们知道他灵的深处已经死了，因为灵乃是感觉神器官的地方。所以毫无疑问他的灵死了，所以他的人有身体有魂有灵，身体是感觉物质世界的器官，我们的魂乃是感觉自己的器官，我思故我在，但是我不光思想，我也爱，我也恨，我也设计，我也决定。所以你看，所谓我的人格是指着我的思想情感意志加在一起，这就组成我的人格。所以我思故我在，我爱我恨故我在。那我怎么知道我存在呢？因为我的魂或者说我的人格是感觉我存在的地方。那么在我们身上，神给我们放了一个属灵的胃，那就是我们的灵，那个灵应该能够感觉神存在的，但是因为罪的缘故，你看叫我们的眼睛瞎了。 但这个并不表示灵死了就真的死了，灵死了是向着神死了，向着邪灵还是活的。所以你看许多交鬼的人，他的灵活得很，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。向着神呢，你看他是完完全全的死了，完完全失去他的功用。我记得在在美国，在西岸有一个母亲，有一天带着几个孩子去踏青，那么他很喜欢再找了一些草菇，是野的草菇，没有想到回去做了以后是有毒的。那么他的大女儿吃的最多，结果呢，这个毒第一个攻击他的肾，所以当然他就中毒了，那他当然很严重，就躺在床上。但是经过一个礼拜以后，他才真的完全躺下了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当亚当堕落的那一天，你看见他的肾，就是他的灵，第一个受到攻击。所以我们常常说脑死了肾死了，这个是真的。那么等到慢慢慢慢他死就扩充到全部身体，到了有一天我们终于躺下。那么亚当呢是花了900多年才躺下，你看呢，他临死了就是他和神断绝关系了，但是不要忘记他的思想情感意志还很好啊，那这个没有错，他而活蹦乱跳了还活了900多年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一直到900多年以后他的身体才躺下了。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，这个人堕落的那一天呢，最严重什么？最严重就是他这个灵和神完全隔绝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这个人不光是有灵，还有身体，还有他的思想情感意志呢。那么结果你看见罪啊，就从中心，就好像苹果一样，他从中心慢慢就扩充到圆周。所以经过900年以后，经过900年以后，那亚当呢终于怎么样，躺在。所以到了第六章，你如果第三章是人堕落的罪里面，是不是到了第六章我们好不好看一下，第六章第三节，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血气原文是肉体，人既属乎肉体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。意思就是不再和他相争，本来神是抗争的，神是希望说不管怎么样，人今天不能往灭亡的道路上走。结果你读到第六章，你知道人已经堕落到极处了，你看很清楚的。所以这个罪从里，这个罪要结出它的果子来的，起头是背叛，慢慢慢慢你看见很明显的，这里如果你读到这个第六章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所以现在很明显的，他整个的思想是被污染，他整个的情感被污染了。所以他说，人既然属乎肉体，我就不永远和他相争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人已经堕落到什么？堕落到肉体里面。那什么叫肉体呢？肉体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指着被污染的魂来说的，人格来说，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保罗说，在我里面，他说在我，他说在我里面，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他一面讲的我是他的人格，对不对？这是他的 ego， 但另一面他说这是他的肉体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个人格什么时候被罪污染了，那么那个在圣经里面就称它做肉体。那么现在你看见思想情感意志被污染了，本来思想还敏捷的，现在慢慢慢思想一天到晚都是罪恶的事。那本来爱是很纯洁的，结果你看见等到罪一进来以后，你看爱就被污染了，还有我们的意志也变成非常非常的脆弱。所以现在你看见我们这个思想情感意志，就是我们这个魂，或者说我们，如果你不想用这个魂也可以，我们这个人格呢是已经被扭曲了，一面也膨胀了，一面也变了形了。那么这个被最污染的变了形的膨胀的这个人格，圣经称它做肉体。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了，人结果落到哪里，就落到肉体里面去。但是为什么他用肉体这个字呢？因为肉体严格说来和肉身是一个字的，都是讲到我们是这个肉身。那为什么讲的这个，有它的原因的。因为根据神当初的创造，如果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那个生命要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就好像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灵里面一样。 那么结果你看见说，圣灵要管理我们的灵，我们的灵就约束我们的魂，我们的魂就管我们的身体。所以一个正常的人呢，是灵魂体，很清楚很清楚的。但是很可惜，人的魂灵死了以后呢，那么我们这个魂呢，它依赖性很重，它若不是，它总是要让人来管，总是要让人来管它的。所以等到灵不做主了，因为完全与神隔绝了，否则的话，神是借助这个来管理我们这个人。好了，但是你看看人很稀奇，人就是要人就为，所以你看见为什么人就是要拜，为什么要拜呢？要拜就是他觉得他需要有人来管他，虽然他不认识神，但是你看人拜偶像就好像是个天性一样。还有今天人对英雄的崇拜，人今天喜欢为什么群众运动有的人就可以跟着许多人跑呢？这就证明人堕落了，人堕落就是这样子的情形。本来呢很清楚，人应该就是让神借着他的灵，在我们里面灵来管理我们，那这个就是最高尚的人生，这个就是个完全的人，就是个正常的人。但是很可惜，现在人堕落了，人堕落以后，你看灵就失去他的功用，结果呢，这个身体悄悄的就爬到上面来了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人慢慢慢慢的就受了身体的支配。本来应该身体在下面，现在身体跑到上面去了。所以你看见是身体有一个欲望，身体有一个想法，身体有一个需要，现在你看你一定要听他话才可以。所以你看见吗，本来是灵，我们这个人如果能代表我们的话，应该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，这是我们的魂。所以在旧约讲到70个人下到埃及去，他不说70个人，他说70个魂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个人人格能够代表这个人，这个应该是他的特点才，这应该是他的特点才对。我们中国从前穷的时候，说是一家八口一张床。这个一家八口什么意思？你讲的一个家到底但这个为什么一家八口呢？表示你有8个人要吃饭，所以现在你的所背的重担是要叫8个口能够通通填满。所以等到穷的时候，你算人的时候，算人的不是算人，你算到底有几张嘴，有几张口，这是说特殊的情形说的。所以你知道在旧约里面，你要代表一个人70个魂70个人格 soul 70 souls 到了埃及，那就表示说我们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，特点乃是我们的人格。所以亚当就成了活的魂，有灵的活人，其实原文是活的魂，意思就是亚当所以是亚当，我们所以是我们，我们思想情感和我们的意志加起来代表我们这个人，这是人的特点。但是很可惜，现在人堕落以后呢，你看你身体爬上来了，本来身体听我们的话的，现在我们听身体。本来呢你一躺下去，你告诉他睡觉，他就睡着了，但是现在身体不听你的话，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用安眠药来帮助他，这就证明说你看身体已经爬到你头上去了。他有一个什么需要你非满足不可，他要怎样你非要做到不可。所以你看见现在慢慢的人看见好像我们完全受身体的支配，有的人受毒的支配，有的人受酒精的支配，有的人受其他东西的支配，你看见他都不是自己的人，都是身不由主，都是好像到了江湖里面身不由己，根本他不是他自己的主人。那谁是他们的主人呢？身体他们的主人。你看一个人只管吃什么，一个人只管这个怎么样吃，一个人只管这些东西，那么在声色场合里面，请我们记得真正满足的是什么，满足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。而这个满足和动物园的满足差不了很远。人所以是人，你看见吗？和动物不一样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人有个魂。如果你光是满足这个躯壳的话，那么你就可以看见这是非常非常可怜，人已经堕落到次人的地步。不光是殖民地，有次殖民地，对不对？你人会落到次人的地步，现在你才知道说到了第6章人是堕落到什么地步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我不要讲别的，今天为什么实在说来啊，本来按着当时啊，根据圣经原则呢，人今天呢，按理来讲啊，你要减瘦很容易的一件事。那现在为什么节食节了半年很难？因为你要运动啊什么。但是你每次运动的时候，你2天就不行了。那么你说我不要吃冰淇淋，倒是冰淇淋诱惑来了，你不行了，你身不由你，身不由己。所以本来有的人好不容易瘦下来了，结果又回去了。 那问大家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已经卖给身体了，是不是？你想想看，是不是今天很清楚嘛？所以我认为说，今天很多人注意饮食，但是问题基本上来说不错，是对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今天如果要健康一点，那你看见你发现说你一定要这个人一定要受约束才可以，受约束你要管得住他才行。但是问题就是你发现身体不听你的话，等那你要吃冰淇淋的时候，你不能说我不吃，但是你非吃不可。结果吃了以后呢，你每次都说啊今天是例外。那么所以你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么难怪你下不来的嘛。所以我觉得真的今天要减瘦的话，每一个人都应该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你看见吗？你今天如果你真的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话，你每天应该多少卡路里烧掉就是多少卡路里烧掉，再辛苦你也能把它烧掉。但是平时你自己是办不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堕落以后，我们就不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不是我们身体的人主人。如按正常的情形，就是我不吃就不吃了，我今天要吃多少卡路里超过一点我都不。有的人告诉我们，你一天的肉最多不能超过一个超过你的手掌，那你多一点我都不吃。如果你真的这样的话，你发现经过一年，你大应该会有结果的。所以从现在大家这么提倡节食，那么注意，那应该都没有病了。现在如果照这样的话，应该每个人都是健康的。为什么？基本上就给我们看，我们这个人已经是受身体的支配。所以现在你看那个特点变得什么？特点不是我们的人格，特点变成我们的身体。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，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大家尽可能在身体上打转，吸引别人的时候也是从身体的范围去吸引别人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，今天人是堕落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。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，你可以想象今天你在街头上所看见的，今天我们在伦敦在丹麦所看见的种种，实在说来，在第六章在挪亚那个时候老早已经有了，在天下没有形式。不过在这经文记得到了第六章，人就堕落到什么？人就完全堕落到肉体的里面。所以你看这是第二部曲。然后呢，到了第十章，到了第十章以后，你看见这个世界啊，就你慢慢就看见个要统一的，有一个你就发现这个世界有多少个国家呢？有70个国家。那如果大家仔细的把创世纪读一下的话，你看见哈，你看这个第十章第32节。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，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。洪水以后，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。那么你大家仔细回去看看，你到底全世界那个时候分几个邦国？不多不少，刚好是70个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？到了70个国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这个世界已经形成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啊，乃是这些国家组成的，而这个70个国家呢，就代表那个时候的世界。那不光如此，那个时候呢，有人登高一呼，那个人是谁呢？那个人就是巴比伦的国王，他的名字叫尼禄。因为他登高一呼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不光是有了一座城叫做巴比伦城，而且他们要盖一座塔叫做巴别塔，他们要与神同等，他们要爬到天上去，希望传扬他的名。那弟兄姊妹，你都知道那个故事。等到全世界要统一起来，在尼禄的这个领导之下，最后能够爬到天上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时候一个背叛的世界，与神对抗的世界已经形成。
来吧，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恩降我们。Yeah.